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给各位在谈这个善行的开展，那么要特别着重在现在的这个我们这个啊这个整个社会性格、社会的趋势，来谈谈善行这个课题啊。这个上个星期给大家谈到，其实这个善法依据善法去行善，善行这个善行啊，那么其实呢，它我们在行善的时候，我们会跟这个极乐净土去相应的。那么这个佛呢啊，在谈到善恶业报这个经里头，他会提到这个事情。他说我们呢去行善的时候，那我们自然而然的啊，就可以从这个地方延伸发展成出佛的实力，是八部共法，甚至于整个佛法的全部。那么净土家呢啊，那么在净土经典里头，依据佛所说的那个十善，那个十善业就是净土家的最根本的啊，这个十个善业，它就是从身口意的清净啊，那么去做起的，不杀、不盗、不淫啊，那个是邪淫啊，不杀、不盗、不邪淫这三个部呢。其实是指身的部分，身就是我们平常表现出来的行为，待人接物啊，杀，所以你不要想着啊，这个一下子就要考100分，从少分界、多分界到满分界，不杀，你不杀人总可以吧？不伤人总可以吧？我这个话是我年轻的时候星云大师给我们年轻人讲的啊，你不要去恨一个人可以吧，你办得到吧，那就表示你已经有了，已经在这个十善里头已经在做了，你慢慢的做多做少，慢慢再去做最基本的有了。那么杀盗淫啊，那么不贪嗔痴，不贪不嗔不痴，那你那心里头你自然而然面对真实，而且你的生活会真正的能够去面对种种的现象，种种的实际的情形去做回应。一个人没有办法去面对真实，没有办法去把事情看清楚，然后这个愚痴的去做回应，他会带来很多的痛苦，也会带来很多的挫败感。所以啊，这个不贪不嗔不痴啊，那么再来呢就是口的问题，是不是啊，这个不去这个啊妄语啊，恶口两舌啊，那么不去在这个地方啊，那么不去在这个传递种种的一些邪恶的挑剔的语言，那是口里头。其实这个十三业里头所谈的就是身口意三密。为什么称为三密呢？就是这十个善业，你能最基础，你能好好去做的话，即心就是净土啊。那么去做一些正向的一些这个布施的时候，那你啊就跟这个报身的净土也相应。那么你做了所有的善，最后心里头能够完全把它放下来，那一个空或者净的部分呢，那说那是我们的真如，我们的真如，那就是真如的净土。那么所以我们人生这个简单的来说，你每天能够做一些 日行一善，做一些善事，那么心想念着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你一定可以到极乐世界去的啊。只是这个极乐世界啊，那么你去的时候在九品里头，你是在哪一品，你一定会去，而且不会退转。所以行善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重要了。那么行善在我们修净土或者修禅法啊，或者修密里头，你都可以看到一件事情，般若变得非常重要。所谓的般若的意思呢，那是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就是般若。所以金刚告诉我们是，你所有的去行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所有的好事，所有的你去做的这些东西，因无所住。其实我们即使啊，就是这个在我们的平常的一些待人接物里头，我们有时候有一些这个做的啊不够满意，做的不够圆满的地方的，你也应该做完了以后要放下。只要你忏悔了，就应该放下，因为忏悔了放下，表示我心是清净的。所以《金刚经》里头，他会这么样清楚地告诉我们：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每一个人能够这个在这里去行善的时候，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时候，那个无所住就是我们转世成智的关键。那么这个转世成智，我们转多少？我们在极乐世界的这个啊净土里头，那我们就相应多少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能够了解的就很清楚了。我们好好的在这个净土里头，从四乘净土，从我们凡圣同居土，也就是现在此刻生活的这个凡圣同居土，有时凡有时圣，你不是也这样吗？会的，有时候你就突然间掉到平凡的我们的人世间，甚至于你也会生气，甚至于你也会起烦恼，起无明烦。可是你常常一念起啊，起了一个善念啊，起了一个善法，哎，你就这个马上跟净土相应。那么这件事情呢，我们说啊，叫这个凡圣同居土。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里头，我们在这里生活，那么这个种种的鬼神也在这个地方啊，佛菩萨也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的内心里头也有时候会堕落，有时候会生气，都叫凡圣同居土。但是因为我内心里头有净土，有阿弥陀佛，所以我在这个凡圣同居土里头，我一定是啊弃的凡而归于圣，一定是走这条路。也许我们还有一些啊这个余习在，那么有一天你年纪老了，那么佛也给你打保证，只要你愿意来，我一定会带你来。所以学净土这个法门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所以只要你肯行善，只要你不要忘掉它，那么即使有些恶业在的话，你只要念着它，十念也可以往生。所以带着余喜。也许你会觉得说，郑老师，你这样跟我们讲的话，好像让我们觉得哈，好像可以马马虎虎就可以啊来修行了。我告诉你，修行呢，如果你每天都在盯着自己的错误，起的罪恶感，那么你的修行大概不容易成就，因为你到最后会觉得心里面这个好像一直有挫折感，而且会来有恐惧感。学佛就应该要法喜充满，佛告诉我们就是应该天天都能够法喜才对的。那么这个方便有余土，到最后啊， 我们就在这个净土的修行里头，有一天我们功德圆满，那个得十报庄严处。这个十报的净土，庄严的净土，跟这个华严家所讲的华严的那个庄严世界是相当的。所以华严为什么有念佛沙弥门，就是通这个净土的经典。那么这个常寂光净土就是真正的那个空性的如来法界，用我们现在所能有的人类的啊这个科学能研究有的这个发现跟语言来看，那一个常寂光的净土应该是相当于在这个物理上所讲的那个量子的那个世界是一样，量子场的那个世界是相当的。那么我们了解这样子，我们就更应该好好的去努力，要在我们今天生活的环境中努力，能行善，能念佛。不过现在话锋一转，要转到我们的现实里头来，每一个人，每一个劫啊，你这个劫来到人间走这一趟，你这一劫在每一劫里头，它的因缘都不一样，时代不一样啊，也就是说娑婆世界里头也是随着时代不断的在变化的。在佛的时代呢，他告诉我们，他说呢，正法也就是佛啊，这个成道日500年，那么那是正法时代，正法500年，相法1500年，啊，末法1000年。那么把它算一算，正法500年，在佛的那个时代，尤其是佛世难值啊。为什么？你那个时候你能够真的接触到跟佛，能够有这个因缘可以看到佛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个修行的时候，你的理一定是开悟的，你的行持一定是踏实的，你一定得到真正的这个啊，得到正多那个正等正觉的果。所以在那个前500年的那个时间呢，我们可以这么讲说，每一个啊，这个见到佛，或者即使没有见到佛，在那一段时间啊，那么能够听闻佛法啊，那么入佛的法藏的人，那么都很容易可以证果。那么这一段时间容易证果，当然也就是那一段时间，前面500年那一段时间，整个的一个民情，整个的这个社会的一些文化状况都比较单纯的时代。那么相法的1500年呢，啊，前面的那个500年呢，是你只要在佛的这个开示，在佛的面前，你只要能够参与他的法会，你就可以证道。那么佛极灭了以后，涅槃了以后啊，那还有400多年在那个地方。可是这400多年的人，只要他愿意修行啊，那么他都可以成就前500年。第二个1500年，也就是相法的时代，他就不是前面那一段时间的根气那么好，因为接近的时候，这个法大家听起来还很清楚，可是到了1500年以后，社会各方面也沉重的部分也就越来越多。各位在座，你有没有觉得，你去想想看，你有没有觉得在今天这个社会的生活里头，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心理上的一些负担跟不安，远比你以前的 就是在你有生之年，你感觉到你内心里头不安或烦恼的事情，吃重的事情好像比较多。看起来我们穿的比以前好，吃的比以前好，住的比以前好，可是我们的烦恼、我们的焦虑、我们的不安、我们的紧张比以前多。我们一天要过个好日子不容易，虽然吃得好、穿得好，啊，这个住的还不错。当然也有贫困的人，他吃啊、穿住都不见得啊、住得多好，但是比起以前，那还是好的很多啊。那么，可是事实上，在现代这个人来看的人来看的话，就是今天的这个社会生活的方式，给每一个人带来的心理负担、烦恼跟不安、焦虑，其实是比以前要大的。那么我们也了解，这社会是在变迁，所以在我的读经研究里头，我可以看得出来，前面的那个五百年，那么每一个人比较单纯，比较心静，所以比较容易启发悟开悟。那么中间的1500年呢，那么佛当时有怎么样说，但是这500年除了基础的修行外，必须要非常重视般若大般若经啊，就是般若的开发。如果没有在般若上开发的话，那这个人要求得正果，要解脱，求得正果是不容易的。那么你可以知道，佛法传到中土来，在中华文化的一个影响下，你有没有发现它最蓬勃的，那么这个过去，那么从唐一直到清，禅宗是最明显的、最蓬勃的。它重视的是般若，重视的是开悟，是在这个地方，是可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当然也有各宗啊，都继续在发展，但是最蓬勃的还是它。嗯，那接着呢，我们再看看啊，从清啊衔接到我们这边过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开始在变了。那么到了现在，我们可以这么讲说，我们是一个末法时期，末法有万年，但一万年以后又变成什么样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啊，这个从有清的这一代过来到现在，啊，那么其实也将近了这个三四百。啊，万年，三四百年的这个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头，那么净土的修行开始受到重视。为什么？因为佛在的时候就叮咛，末法的时候，那么最简易的修行方法就是要念佛。那么你没有办法行那么多的善，但是起码的善要继续保持，好好的念佛，因为行善念佛都能够跟极乐世界相应，也能让我们的心可以跟那个世界相应。所以看起来正法时代、相法时代、末法时代，你可以看得出来，也就是到末法的时候，你真的啊，佛是告诉我们是需要佛力啊，也就是佛愿力大把你的时候才行。可是阿弥陀佛的这个法门，它是只要你称念，那没有不拉拔你的。这一件事情大家要记得，我们这个学佛今天在这个末法时代里头，你一定要真正的去看看这个末法时代的根性因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就是我接下来要给大家谈到这个末法时代所谓的虚拟人格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子的啦。 我们自从这些这个通讯越来越发达，那么起先是电话，后来啊有一些电信，接下去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完全所谓的异化的社会，我们可以透过网络做各种不同的讯息的交流。那么进入这个时代以后是很方便，但是这个时代本身我们也开始看到这整个社会性格慢慢的跟以前不太一样，有一些改变，而这些改变有很多人提出了一些现在我们碰到的问题，特别谈虚拟人格这个部分，特别谈所谓尼特族这个部分啊，特别谈所谓咪世代这个部分，都是在讨论现代人他的一些性格特质，他整个环境里头所产生的习气，所产生的一些这个生活上的一些障碍。我们就这种简单先给你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虚拟的人格呢？人格其实可以这么讲，是一个人他的适应环境、回应环境的某种这个特有的模式。啊，那个特有的模式没有两个人会是一样的，原则上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它还是有个共同的趋势啊。那么这个一定啊，那么有同有异的啊，那么共同的部分也就是共同的社会性格。今天呢我们的资讯非常的丰富，丰富到几乎泛滥，我们好像知道很多东西，但是我们能够真正去正果的微乎其微。为什么？因为你每天都活在这个资讯里头，利用这些资讯在生活，但是我们很少会去照顾自己的慧命，也就是照顾自己的菩提自信，看到自己那永恒的那个慧命、智慧之命很少。每天啊，眼睛张开想的都是名闻利养的事情，都是这些信息，而很少会去谈到我自己啊。那么这个在这个整个法性上，我怎么样回归到如来法界这个部分很少，你也来不及。因为只要一醒过来就开始在赶来赶去的，不容易有这个啊机会的。讯息有这么多，然后我们在今天这个社会里头，我们这个在网络上啊这样子的交往，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比起现在在座大部分的人可能就差别很大了，他们是在资讯在网络上生活的人，他们以为在网络上这样讲来讲去，在网络上这个说来说去，加上 MSN 还可以直接这样子看一看讲一讲这些事情，那加上有自己的脸书哈，通通都在他看来，我也有很多的朋友，我的脸书上有多少个朋友，我大家讲起来好像蛮有那么一回事的，但事实上他跟你之间是不是虚拟的呢？他真的跟你有感情吗？他还是有一个距离，我不能讲说都没有，但是他还是比较虚拟的。还不止如此，在今天这个社会里头，在今天这个生活方式里头，你看着这个现在年轻的父母亲生下孩子，生下来了，那么比较有办法的，他孩子一开始就是请别人带，比较怎么样的就是才带，还比较做一点的就是还带回来的，就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是这样的。等到他上幼稚园的，现在还有幼稚园是帮小孩子连洗澡什么东西都包括好了的，所以你回去把他带回来就好了。那亲子之间可以直接在连洗澡谈话的那个时间 可能都没有了。你说他是不是真的进入一个比较虚拟、比较不实际的、不实在的那个彼此互动的状态呢？对，每天从小就开始自学，学的都是什么？学的叫才艺，学的叫做各种的啊、不同的这种。可是这些东西是他的生活的能力吗？没有，没有几个人会做菜，也没有几个人真正啊，他在待人接物上有很好的这种啊，这个经验跟有很好的这种磨练，也没有。啊，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长大，我们说这些人他对于自己生活啊真正切入的这个部分越来越疏离啊，这就是所谓的虚拟人格特质。就慢慢就出现了，在今天这个环境里头，资讯化的社会，孩子们啊，在电视、网络或资讯的情境中长大，那么加上生活比较富裕，所以大部分都缺乏磨生的这些经验跟磨练。那么第三个呢，那么整个环境都如此，大家都以为生活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虚拟化了以后的这个人格特质啊，他对于现实生活的挑战，他会显得比较无能。你知道什么叫做尼特族呢？今天在电视里头在谈说，每一个国家最近都在谈尼特族，因为尼特族这个 NEET 这个名称是英国人啊，这个把它讲出来的。NEET 就是它 N 呢就是 not 啊 ，not education 并不是在受教育里头 ，employ 也没有在受雇里头 ，and training 啊，这个既不是在学。也不是在就业，也没有接受训练啊，所以这个 NEET 把它直接练就练成叫尼特族，香港人把它翻成啃老族。为什么？他在家里就是家家阿爹贴贴阿娘，他不太懂得去做事情，并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是这个样。我是发生这种现象的人叫尼特族啊，其实整个社会的问题啊，那么经济上的发展啊，